各位，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呢，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这样彼此的相爱。各位，主给门徒的不是一个呼吁，乃是一个命令。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特别讲到相爱的时候呢，我们对爱都有自己很主观的认识，很主观的感受。所以每次讲到相爱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体贴自己所要爱、所能爱的。我们自己选择有接受某一些人，或者不接受某一些人。即便是门徒，天天跟这爱的源头，我们的主耶稣在一起，但是他们之间的相爱有时候也会落入比较啊、竞争啊、看谁比谁大啦，或者有体贴很多人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会知道，当我们主耶稣讲到彼此相爱的时候，就在当天晚上，他也同时应许圣灵。各位，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没有圣灵启示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都会体贴自己的意识和感受来相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呢，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讲到我们要爱彼此的时候呢，我就看见在教会里面，当然很多的人都愿意要相爱。有时候讲到相爱的时候呢，就好像掏心掏肺，然后不顾一切为另一个人摆上自己，帮助他、关怀他。但是不久之后呢，就会看见那个人没有改变啊，或者做得更离谱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自己就陷入一种更加失望然后你自己有受伤的那种光景。各位有没有？各位，这就是在相爱的时候呢，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得着圣灵的恩惠来相爱。主教我们的相爱，相爱是不糊涂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相爱呢，是真的知道彼此的长处、彼此的软弱，了解彼此的背景、彼此怎么长大，也真是知道旁边的人他遇到的难处，他也跟我不一样，那不是糊涂的。真的了解了这一切之后，然后知道他是主所爱的人，所以接受他、爱他，甚至在他软弱的地方补助他。各位，不是糊涂的。相爱呢，也是有程序的，有一些角色上的一些规矩。各位有没有发现，那当我们讲到相爱的时候呢，各位会知道，家里面相爱啊，孩子和孩子的角色，做父母的有父母的角色，那父母的权柄，孩子要对父母的尊敬，这个是在相爱里面。各位，在教会里面有牧师长老，也有弟兄姐妹，那牧师长老有这样的关怀，喂养主的群羊，那弟兄姐妹对牧者们有一个十分的尊敬还有顺服。各位有发现吗？这一切都在相爱里面。各位绝对不能说，那我自己觉得我爱的一个人就好，然后我随心所欲，我想怎样就怎样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圣灵所启示我们、浇灌我们的那个真理，所以我们都随着自己的意识来相爱，那绝对爱不久，那个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各位，今天很简单，当我们讲到这个相爱的课题，尤其是我们切切的要追求着更大的恩赐，使徒保罗都这么说了，那我们起码对什么叫爱这个要弄清楚。我们先明白什么是爱，然后也知道我们要怎么以相爱的原则然后在这个教会运作。各位，什么是爱？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呢，各位，第一，一定知道爱是有对象的，绝对有对象的。你不能说你自己充满很多的爱，那你旁边有人吗？ 你旁边有配偶，有肢体，有你遇见的人，会很多很多，他们是神放在你旁边的对象。各位，起初万有被创造之前有谁？有上帝了。上帝几位？三位，但是一体，对不对？圣父、圣子、圣灵，完全不同的位格，完全的相爱，完全的相爱。各位，一定有对象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问啊，你在爱成长的话，那不是你自己感觉你在爱成长，你一定问，那你旁边要爱的人、爱的对象是怎样？是谁？他有没有更加的幸福？他的软弱有没有越来越少？因为你的缘故，他常从他的软弱里面走出来。我这是一定问的。然后第二呢，各位，爱是什么？爱是一定是在不同里面能够爱的，不是一样的能够爱的。各位，我们人通常会体贴什么？我们通常会喜欢我们自己跟自己有一样眼光，一样看法，我们在一起服侍，这样也比较容易各方面。曾经有一个人来到我们的教会，那他来的时候呢，很热心，他有一些理想，想服侍有一些的群人，希望教会，希望牧师，跟他有同心，的确他很热心，但是后来在他所要做的事情上呢，我不是这么积极的支持啊。有我的理由啊，有我的看见，也有我认为的一个时间。那么他因为这样的缘故就离开教会了啊。那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有不少这样的人，教会里面有愿意热心服侍的人，但是呢不懂得相爱的人。各位，什么叫真正的相爱？有时候我们把自己的看法眼光举起来，我们认为对的，我们认为众人应该要跟我一样的。各位有没有？各位，其实呢在这个时候应该在不同关注、不同背景、不同看见的人要在一起合而为一，这个是在一切的服事之前，为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三位，但是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上帝同荣同尊同权，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他们的功能、他们的角色都不一样？圣父预定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对不对？三个的功能、角色、作为都不一样，但是完全的相爱，完全的合一。今天我们会看见一在教会里面两三个人眼光不一样，有做一个施工的时候看见不一样，关心一个人这个方法不一样的时候呢，很多的一些提议、意见、看法就说出来，然后在这个当中爱就慢慢减少了。各位，你一定知道就三位一体上帝的他们的相，他们的不同但是又同，这个地方呢就给我们圣徒很大很大的启示，要教我们知道什么是真实的相爱。然后各位，相爱是一定会带来什么？相爱是一定会带来繁殖性救赎性的工作的。所以三位一体上帝相爱的时候呢，这个爱在他们当中有一天万有被造出来了。他们之间的相爱不能让人类继续留在堕落的罪恶里面，反而的救赎就显明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各位一定明白的。那么相爱不是你，爱不是你独自一个人享受的，你独自一个人你感觉到很有爱。各位，相爱这个爱在你的心中有对象，然后你看到你旁边有软弱的人，你要拯救他们。你夫妇的相爱一定会生出后代，圣徒的相爱一定会带来上帝的救赎临到他所失散的子民。所以这就是传福音的工作了。各位绝对记得啊，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认为或者错误的那种认识里面， 我们一直讲爱，流行歌曲也讲爱，这世界很多人都讲爱，政府也讲他爱百姓，对不对？去到教会，牧师讲爱弟兄姐妹，但是到底什么种爱？有时候你自己也选择，哦，这个人我喜欢，他给我的感觉很好，但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是进步还是退步？你的生命是被对付，还是你变成越来越自满骄傲？各位，你没有好好去思想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有随从你自己的感受，选择能够合乎你意思的人，让你感觉好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话呢，我们不需要听真理，我们听流行歌就好。各位，对不对？你们知道主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也是何等的一个奥秘，这是我们堕落的人也不认识，也常常误解的。然后最后，爱是什么？圣经说，爱里没有惧怕。各位，我们人生当中，你问，惧怕多还是放心多？仍然是惧怕多了。我们软弱的人，遇到有些环境，就是惧怕了。我们教会17年，很多很多教我们惧怕的事情。那17年里面，人来人走，有些人有些施工兴起，有些施工衰弱，各种的试炼。我们今年一开始这个病毒临到我们教会，这样的试炼，每一次在种种的试炼里面，主给我的一个很清楚的声音是：我的仆人，如果你爱的话，你不会惧怕，对不对？如果你爱教会，如果你爱你的弟兄姐妹，你不会怕他们不能理解你，你不会怕这个教会瓦解，你不会怕人会走。如果你爱的话，你会勇敢，你会刚强，你会讲应当讲的，你也不会怕你给出去之后得不回，对不对？就不会留在这样的惧怕。其实我们无论怎样要跟我们的惧怕征战是不能的，你只能继续在爱的事情上增长，追求，求恩。那个时候呢，你心中的胆量自动会来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最基本的对爱的那个认识，先要从圣经而来。之后呢，现在我们面对彼此，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各位，如果你在 家人当中呢，无论怎样生气受伤还是要在一起的，对不对？当然有一些人对有一些家人亲人也是怀恨很多年的，这个东西我上个礼拜已经讲了，求主怜悯你，他们是上帝给你的礼物，你要怎么接受他们，也知道你有今天也因为他们。孩子有因父母很受伤的，总要知道没有他们你也不会来到这个世界，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讲在整个教会里面，不同背景，不同个性，来自不同教会，受过不同思想教育的这样的人，甚至不同国籍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各位自动会发现，我们会倾向有一些人，不倾向有一些人，或者有一些人讲的我比较相信，有一些人讲的不太接受这个东西。各位，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成见是我们除了上帝还有你自己最清楚的。所以今天我们一起看神的话好吗？尤其是在这个方面，主怎么教导我们，我们一同翻到神的话，哥林多前书第12章。各位都知道，我们讲哥林多前书13章就是讲到爱了，对不对？但是在讲到这个爱，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忍耐，凡是盼望，爱是永不知息，讲到这个爱之前的就是12章。其实12章很重要，是13章的整个的背景，那也是神特别给教会的话语。尤其是我们在面对很多教会的一些叫我们很难相爱的实况，我们应该要怎么看？12章第12节，我们一起看12章12节，神的话怎么说呢？12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乃是 一个身子，身子是指什么？身子是一个教会，好像我们一个基督生命堂，但是有很多的人，就是不同的肢体，我们用身体来讲的话，有手脚，对不对？有器官，手有手指，单单讲到一个脸，脸不是单单一张脸，还有鼻子、眼睛、嘴巴这些耳朵，对不对？各种各样，就是代表在一个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肢体，有很多不同的功能。那基督也是这样，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营于一位圣灵。各位，这里的强调是什么？这里的强调是一个身子，受一个圣灵的洗。当然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教会有200个人，对不对？教会里面有很多有不同恩赐的人，才能的人，很多种啊。每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一些扮演的角色和功能都有，但是重要不在于这个，重要在于这个不同里面能不能合，能不能合。如果一些人有恩赐太多造成分歧，还不如恩赐不要太明显，先取得合一。强调的是一个在主里，一个合一，多是好，但是能不能合一重点在这边，对不对？十四节怎么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啊，所以你要分辨，身体是整个的，不是单单一个手啊，手是整个身体的一部分啊，乃是许多肢体，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肢体，有特定的功能。可能你是脚，他是手，长老是眼睛，传道是耳朵啊，对对不对？等等等等。那然后第十五节说什么？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啊？所以我不属乎身子，那他也虽然他这样说，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各位，这是教会里面常常出现的问题了。各位有没有发现，为什么脚要说我不属身子？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各位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弟兄姐妹我不属这个教会？当然他这样讲的话他还是来教会，但是为什么他讲这样的话？通常人心里面有这样的意念怨气出来的时候呢，因为他看到我跟每一个人很不一样，每一个人强调的，每一个人拥有的，能的，好像我不能，好像我没有，所以他就觉得哇，我不属这个，这教会都是结婚的，我是单身的，我不属这个教会。或者这个教会呢，每个人都这样热心，会服侍，会牧养，我不会牧养，我不会这些的。有些教会就哇，每个人讲方言，我不会讲方言的，所以呢，我不是这个教会的。各位有没有发现？这是我们人里面的有一些怨气，那他这个是谁的问题？各位，你问这是谁的问题？这是他的问题，还是周围的人的问题？各位，两个都有，对不对？不但是那个人的问题，他的有一些狭窄的眼光，但是也有包括旁边的人都这样提倡。旁边的人说，哇，你看会讲方言多么厉害，哇，你看这个人会牧养多么厉害，而这个人会唱诗，每个教会每个人都会唱诗，就他是阴盲的啊，比如这样讲。所以呢，各位，问题一出现，有人受伤，有分裂来，各位，一定是两者的问题，对不对？这个时候一定是两个才能拍有声音的。各位，种种的问题我们会知道，不是分这是你的问题或者我的问题，这是不能看见，这是整个都是一个身体的问题。所以保罗也知道这个问题，这是很普遍的，只要在一个有群人的地方都会出现的，尤其是教会。那所以保罗怎么解答这个问题？你要知道， 你有你的角色，他有他的功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看保罗是怎么解决那个分歧的问题。第十七节，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音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如果全部是讲道的，谁来听啊？我现在跟空气讲道，对不对？所以现在牧师的恩赐，讲道的恩赐里面有各位的耳朵，有各位的眼神给我的力量，对不对？然后保罗继续说，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这是神的主权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身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所以很多狭窄的人呢，是很喜欢跟自己一样的人，有一样的眼光看法恩赐的人在一起，然后相爱，一起同工。各位你看，我跟文刚长老一样吗？各位，我跟慧君传道一样吗？不但不一样，对不对？这是天渊之别。有些人他是很细的，我是大开大开就好了。他是有时候跟牧师说，牧师你决定什么东西啊，有些东西你要公平一点哦。那我是跟他说，哎呀，都是主的恩典，大家感恩就好。那他讲的没有错，我讲的也没有错，他讲的是公义，我讲的是慈爱。但是上帝有慈爱还是有公义？两个都有，各位，对不对？所以这是两个都有的。那么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比如说这个要跟我一样，那个人跟我要一样，看法要一样，那各位，很快的你就会发现这个教会就不美了。这个教会呢，好像全部都是一个身体，全部都是眼睛，一个身体全部眼睛有什么美啊？就会一直看，对不对？就看别人的软弱，看很厉害，这个东西没有用的。一定要有人听的，也有人看的，也有人去处理，手脚去处理那个问题的。各位明白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可是各位，我顺便跟各位说，为什么牧师，我在我服侍的当然呢，有一天我就学到这个功课，主给我感动说，你有时候喜欢跟你一样个性一样谈得来的人在一起，但是你一定要适可而止。因为有时候你跟有一点不舒服的人，跟你有不同眼光看法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一起同工，一起配搭的时候，你才会得恩高。那你的心肠会扩大，你的眼光会看多一点，有智慧一点，你会知道有各种人，有不同的需要。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恩赐不成长，就是因为我们的狭窄，我们不明白这段经文，只有在我们喜欢的人喜欢的群体里面在一起。但是呢，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当我们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问，哎呀，当然人都是跟他比较能够配搭或者比较合得来的个性在一起的，不然的话那做起事情的话很麻烦，要做一样东西呢，那两个意见出来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会明白，各位，这是一个实际的难处。所以在这个实际的难处里面呢，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么保罗在这方面呢，就给我们一个眼光，我们一起看21节，他就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所以如果你寻找，如果眼睛寻找的话呢，会发现，哎，有时候呢，我看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我需要一个手来帮我拿一样东西，对不对？那我才可以看到食物的时候拿吃，我才能得饱足。所以这个是不是单单你懂那个道理，你要实际的要确认。那确认，因为如果你不确认的话，你一辈子就是觉得我这样就够了，我这样的功能就够了。但是呢，你确认的是，哎，对，有时候真的到一个地步呢，我只能做到这里了， 我只能做到，所以呢，需要另外一个肢体，另外一个看见。甚至我的牧养很强，有一个比较软弱的人，我就牧养他的时候呢，诶，我不但牧养好，怜悯的心也出来，智慧也会增长，这个东西。所以这句话呢，其实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确认。那么，各位知道，你们来到这边聚会的时候呢，啊，这是不容易，对不对？我们现在50个人限制，啊，我们还有孩子，孩子要带来。那你们知道，每次这样相聚的时候呢，志明长老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啊，每一个礼拜要这样排名啊，这样东西，这些人可以，那些人不可以呢，啊，然后呢，自己也很难这个东西，啊，然后他问我，我也跟他讲，讲来讲去，到最后我还是觉得，哎呀，你自己决定啊，就是到一个地步，我们做了4个礼拜呢。然后孩子要带来的时候呢，需要主日学老师啊，这些很多幕后的工作。诗歌，你看，我们同工们每个礼拜又要录新的诗歌，这样做。那有些人说：“好了好了，牧师，我知道，我知道，这些东西我都看得到了，我都懂，这些是很明显的啊。”讲到领诗，然后什么音响这些，这个是人有眼睛都看得到的东西。OK， 你看得到对不对？现在我问你。有什么是看不到的？所以现在保罗下面要讲的另外一句话是什么 ？OK， 你们看得到对不对？长老在做，执事在做，弟兄姐妹在做，有一些很有恩赐的在做，对不对 ？OK， 现在什么东西是看不到的？所以你们看第22节这里就开始说，不但如此，有另外一个信息出来，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什么可少的。身上肢体什么？我们继续读，你看22节，22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在整个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谁？不但有君王，有很名望的人，有像路德、像拿阿米这样的寡妇，有像哈拿就不能生育的这样的女子，对不对？他们都在整个主耶稣家谱的那个肢体当中的其中一个。各位，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以为微不足道的、软弱的，但是你要知道，有这样的人其实不可少了。少了他们的一个角色之后，你就发现很大的欠缺，很大的。但是他们在的时候呢，微不足道，看不到什么东西。那我们继续读，你看这个东西，23节说什么？23节说，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下一句我们一起读，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快乐。感谢主，这话太美了，对吗？所以我们常犯的错是什么？就是有一些比较软弱或者微不足道的肢体，我们一直不管他，忽略他。到有一次呢，他受伤了，或者不来教会了，跌倒了，那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哎，他多重要。有时候我们照顾身体也是一样，哇，吃啊吃啊，因为为什么？其实对我们人的体感来讲最重要啊，舌头一讲吃就讲舌头，对不对？啊，油的咸的，吃吃吃吃到有一天，哎。这胃肠是看不到的嘛，一天肚子不舒服的时候呢，然后你什么都吃不下，舌头什么味道都没有的时候，你才发现，哎，原来胃肠很重要。各位了解吗？这是一个奥秘，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所以这里说什么？这里说不体面的给他加上体面。哦，特别我们姐妹会了解这句话吧，有些我们姐妹的这个手臂很漂亮的，细细的，就会喜欢穿这个无袖嘛， 就是手指看得很长、很高挑、很美。这个手臂如果忽然间出现一个很大的疤痕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姐妹就一定会穿这个有袖子的哈。当然我不是说有袖的都是手有疤痕的，对不对？那有时候姐妹会了解啊，这个耳朵有些姐妹耳朵不太美啊，这个地方肉太多啊，肉太多就会戴比较长的耳环了哈。所以人家一看的时候，哦，哇，整体来看很美，对不对？啊，那耳朵很美的，就是戴一个 stud 就好嘛，哦，那就这样，就是很自然的。所以不体面的，给他加上体面的，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定明白这个原则。所以有时候很多人来到基督生命堂说啊，我听朱牧师的信息来，我听朱牧师哇，感谢主，朱牧师的信，我听得到。你有没有为你的组长每个礼拜牧养你、教导你？你有问题的时候，牧师再厉害也有时候时间有限，也没有办法这样一直去又牧养你，对不对？是你的组长这样为你祷告，你有没有这样感谢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容易会忽略有一些不体面的。那有一些不体面的，我这里说什么？如果你忽略他的话，就会分门别类的事情就会出现。有些肢体不是很体面，自己没有什么恩赐、口才，也没有才能，然后众人不理会他，然后呢，很有恩赐、很有才能，得到很多人的注意力。然后这样的关系在教会里面久而久之的时候呢，这主人就不太舒服了，然后他就会找很多跟他一样条件也一样感受的人在一起，然后呢，这里的人就发现为什么这个声音这么大，哦，我们也要大起来。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会结党，就会分门别类。这个不但在教会里面，在社会里面，这是都会发生的事情了。所以有一个不平衡的现象就出现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圣经说什么，我们这个方面不但是要明白，也在相爱的原理上，尤其是有受苦的人跟他同苦。所以一个肢体受苦，全部跟他一同受苦。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家人或者他自己本身有一些病啊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一听了就算了。各位一定怎样，你当然他身上的痛你身上感觉不到，但是他的痛一定要成为你的，你要左思右想，然后呢，一个礼拜中间有时有点不方便，虽然忙的时候还要去关心他，或者写一些 SMS 就是或者 WhatsApp 就是关怀他，这是一定会有的。这个就是有一点受苦，有一点担当。所以如果你不辛苦的，你没有办法担当的。这个有罪的世界，你要担当人的痛苦，你一定要付出有一些代价，对不对？然后一个弟兄他得荣耀了，大家都因他一起快乐。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所以呢，有一些看起来比较软弱的弟兄姐妹啊，有一天忽然间哇，他刚强起来了，他做见证了，哇，感谢主。所以各位，我们在这个年尾祷告会的时候为什么这样快乐？因为我们上来分享的人有一些都是曾经他的过去怎样，他怎样软弱的时候，然后他改变，对不对？大家都给他鼓掌。为什么？因为跟他一起快乐，这个道理嘛。所以我们会理解这一段话。那讲完这个东西之后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呢又有另外一个主题出现了。第27节说什么？27节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各位注意听这句话，使徒、先知、教师三个。使徒跟先知现在还有没有？没有了。使徒是写新约圣经，先知是旧约圣经的，这个代表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只剩下教师，教师要好好把使徒和先知留下来的教导来教导众人、众弟兄姐妹，教导教会，叫教会在真理坚强起来。然后这个呢，教师呢不能外出，使徒先知讲的， 因为排在前面的是使徒，他们亲眼看过基督的那个道成肉身。然后呢，第二先知，所以因为有基督道成肉身的启示，所以旧约才 make sense， 对不对？旧约是明白的他在讲什么，对不对？然后呢，才教师，做牧师，做教师的。所以如果他不讲圣经的话，讲他自己的东西呢，那不能了，那他失去权柄了。他这样做的时候呢，教会呢就会发现这个分裂就会出现，爱就会削弱，对不对？爱是一定要在真理的光照之下，很清楚的爱的源头，他的主权，他的旨意成就出来，被教导出来的时候呢，然后下面才有什么？你看教师下面，其次是行义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义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从这个我们会知道，对不对？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所以恩赐是上帝随机一分给人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说方言的。那么我们所有人说方言有圣灵充满，这是马上就错了，各位了解吗？难道都做使徒吗？难道都能够站在讲台讲道吗？不可能，对不对？但是现在在讲什么？现在在讲爱的原理，爱的原则。所以在讲这个爱的原则的时候呢，为什么保罗忽然间要讲这样的东西？为什么要分门别类？都是这个的吗？都是那个的吗？首先保罗要讲的是什么？大家都不同的，所以呢不需要竞争的，在这个方面不需要竞争的，因为这是神按着他的恩赐，他的恩典赐下的。第二呢，你一定要知道在爱的原则，爱的背景之下呢，一定有权柄系统，一定有权柄系统。如果在当中忽然间有行异能的，天天出来要行异能，天天忽然要说方言，很厉害，带领诗歌的忽然的来这边，我要牧师，我要带领诗歌，待了一个小时，然后讲到半个小时，不太对了，对不对？所以呢，整个权威系统颠倒，那这个你就会发现彼此开始比较，彼此开始看，哇，哪一个是受重视、受注意力？所以整个教会就会慢慢分裂，分裂的灵就会做工。所以如果牧师看，哎，你这个恩赐呢少用一点啊，因为有时候会带来分歧，有些人就喜欢在教会发预言啊，讲什么啦，啊，这两天抓人啊，这个啊抓来祷告，抓来按手，抓来什么？你要看，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做，不也不代表你每次这样做就属灵。你要给人医病医治，也要看那个人的生命现在哪一个地方，可能他心灵的东西要得医治，要从罪里面走出来，也没有看这个东西。所以呢，你要谨慎。所以还是做教导的人呢，有这个的天上的那个分别力，那个智慧，能够看得清楚，然后他带领整个教会。所以我们做牧师的啊，不是喜欢在台上呱呱叫，然后每次这样讲。如果我没有把这个权柄抓得稳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教会根本不能相爱了。如果我没有把神的道教导的全备，人的那个恶性、罪性、自私的那个性情就会出来。每个人要争着做头，或者争着有自己的意见，或者争着要自己受到注意，各位，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爱的功课上，所以三十一节我们一起读最后一句话，你们要切切的追求那更大的恩赐，这个就是今天的主题了。但是我已经讲完了，所以你们有发现吗？切切追求更大的恩赐，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讲的爱，一定有前面的那个背景。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是怎么相爱？那最后我用三点来结束好不好？有三大点啊。把刚才我们讲的东西再讲一遍啊，在教会里面呢，啊，怎么在这个相爱的原则上运作？第一，绝对记得，教会是一个不可缺少彼此 的一个身体。这句话很重要。再讲一遍，教会是一个不可缺少彼此的一个身体，每一个都是肢体，但是只有一个身体。从这个你就会知道，一个越有爱心越成熟的教会呢，不是一个人数继续增长的教会，乃是在增长的时候怎么能照顾到彼此，这个才是有爱的教会，对不对？如果人天天涌进来，不代表这个教会有爱，对不对？人人涌进来气氛好，那个只是气氛好，但是完了之后呢，你能够得到安慰，他能够得到帮助，另外一个人呢能够得到喜乐，这个是然后在一起能够彼此担当彼此的重担，能够照顾到彼此，这个才是真正相爱的教会，对不对？所以我弟兄姐妹，小组也一样，小组有些小组四五个人，有些小组十个人十二个人，有些十三十四，多起来就这样了。有人来到小组的时候，当然小组长是很开心了，但是开心一下子你就发现你问题就来了。因为很多人来到小组的时候呢，以前四个人的时候呢，每个人能讲十分钟，如果有十四个人，你每个人讲十分钟，大家不用回家了，对不对？所以呢，等一下就来也要讲啊，哇，这个看这个刚来能讲这样多话，那我也要讲多一点哦。然后这个也讲，有的没有的都讲，我不并不是说你有东西要讲，你有东西要讲没有关系，那每个礼拜都讲一样的那也不能，因为大家的时间，有些人看表，有些人要回家，有些人那个关心也没有到这个地步。所以呢，小组长那个时候呢，在爱的功课上又发现，哎，要怎么劝勉安慰，然后要调整，要有节制时间的控制，对不对？很多这个功课呢，这个小组长是很难学到的，很难学到。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是爱，这个是爱，就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很平衡、很健全的成长，然后每一个人不会因为这个在讲当中，这个讨厌这个，那个在讲什么，那个讲的东西好像讲的他自己很厉害，这个又讨厌那个。所以呢，有这样的情况又出现的时候呢，哎呀，小组长又发现自己不得不要介入这个东西。各位有没有发现？但是呢，你后来发现，哦，这样啊，他不想听，我不要来了。那不要来之后呢，等一下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那个人三个礼拜没有来了？有一点难过，对不对？哈哈，那个时候你又发现，哎呀，虽然是他来的时候很险啊，但是他不来的时候，哎，很内疚啊。各位有没有这样？所以你就发现这就是爱的功课了。因为教会就是这样，小组就是这样。如果你只有选择你喜欢的这样在一起，对不对？永远都是这个小组很配合我，我才能在的话呢，那你在爱的事情上没有成长，绝对没有成长。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经过这些东西，一年、五年、十年这样经过之后，得到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原来我们需要彼此，这个我们需要彼此的这个眼光一定要有，这个心肠一定要明白。明白之后呢，你就知道了，其实很多的东西呢，就是一起磨，那磨磨磨之后呢，就知道了，其实能够磨过这个关头的，这个才是爱。我顺便讲这个东西，有时候呢，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有时候有一些人很有恩赐的，好像，比如说牧师，我很有恩赐，对不对？能够讲到，那我什么都做，也很细，想什么东西，教会什么都做得完。然后呢，有一天发现，传道觉得，哎呀，我不要讲了啦，牧师都会讲了。长老发现不用做的啦，牧师都会做的。这个教会呢，好像什么都好，但是原来什么都不好。你们了解吗？神造两只手。有一个人说，我不需要两只，他是右手。有一只右手说，我这个右手多么强，我这个可以担当五只手，五只手都拿不起的东西我可以拿起来，有我一个人就好。 但是呢，上帝造的是两只手，这个不是有没有力气的问题，有时候力气是一点，但是呢，美观是另外一点。如果我现在只有一只手，一只手很漂亮，一只手是很有力，但是没有两只手，两只手才漂亮嘛，人才平衡嘛，上帝造的是这个，对不对？那就一只手有力有肌肉有什么用？所以呢，教会里面一定明白，我们需要彼此的东西呢，不是单单看才能恩赐能够把事情办妥的东西，还要那个美观，那个整体看上去，有时候有强的有弱的，对不对？有各种个性的，有急性的慢性的，然后在一起的时候呢，但是都需要彼此，也会尊重彼此。那感谢主了，这个东西这个道理你弄清楚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你回家你跟你配偶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因为你回家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配偶跟你不一样嘛，你强的东西他不需要这么强嘛。如果两个人都厉害，这样母亲很厉害抓住孩子啊，这样父亲也抓住孩子，这样那孩子会自杀的，你们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一定明白，有一个啊比较软一点，有一个硬一点，这个都好的。但是呢，到最后你发现原来我们都需要彼此。这点上呢，我昨天崇拜的时候也说到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实体的相聚是很重要？那实体的相聚没有的时候呢，你怎么服侍彼此？那实体的相聚，比如说今天我看慧珍坐在我们这边呢，慧珍，你两个孩子跑到哪里啊？跑到主日学了啊，因为他是昨天英文崇拜来了，为什么他今天中文崇拜又来？因为韦恩在教主日学嘛。那韦恩教主日学有两个孩子怎么办？因为跑去主日学啊，但是另一班的主日学，另一班的主日学呢，另外一个老师在教导啊，那然后韦恩才能教在另外一边教导。你们了解吗？这个就是什么？有时候呢，做父母亲的带着孩子来很不方便，孩子累啊什么啊这个弄，但是呢，旁边的人帮你抱帮你照顾，那旁边的人服侍，然后你的家庭的单位也服侍，所以呢，其实实体的相聚才能实际的这样给这样服侍。如果没有实体的相聚，大家在 Zoom 里面哦，孩子睡啦，我们 Zoom 这样，这是很方便，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达成那个功效，没有用，需要用心用力经过那个不方便付出代价所带出来的那个服侍。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只有实体相聚的时候，你又发现我们更需要彼此，更需要彼此的帮助。这样的话，每一个人才能够增添冠冕，有没有？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一点，我们都需要彼此。第二要讲的是什么？第二今天特别重要的是，各位这一生不要忘记，你在教会里面，圣经说软弱的不可少，不体面的要加上体面给他，不太美观的，不太俊美的，要给他装饰。各位，人性呢是这样的，都会看重比较有恩赐才能口才会办事的，那比较萎缩安静没有什么才能的，不被重用的，这些人通常你到一个地方人不太会注意你。这个方面呢，我们不用强词夺理，我们说没有这样，我跟你们说，我们人性每一个人都有这种一种不平等的眼睛都有的各位，比如讲我们这个外劳的这个客工的住宿里面，为什么这个病毒这样传呢？各位有没有问过？我现在不是要攻击谁还是什么东西，各位有没有问过那你看，如果是在这个游船上面一次船了就马上禁止了现在没有了，对不对？但是外劳为什么十船百百船千的这样的东西？因为他们是外劳，他们是客工，他们是微不足道的人。但是游船里面是客旅，有钱的客旅，有条件的客旅，只要一单单有事情的时候马上关注在那个地方，会去多想这个多想那个，对不对？这个我们不用强词夺理说什么要否认否定，这个是都会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不能狡辩这些东西的， 所以连在教会里面也不用讲，连在教会里面呢，我有一个很看起来是哇很有才干才能哦，然后呢样子各方面也很亮亮的啊，就一看的时候呢，人都会注意哇，走进来了，哇，他的付出有没有？比较安静的、默默无闻的这样的人比较少看的，这是会有的，这是我们的罪性的一个结果。所以人类当中有不平等，所以你怎样要调整平等是调不了。所以保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保罗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不是天天讲你们要解决不平等 solve the inequality， 不是，保罗不是这样讲。保罗说什么？那软弱的是不可少，如果不体面的，你要给他加上体面。哇，这句话很重要了啊！这句话不是单单平等而已，要加上体面给他。我来到我们当中的寡妇、单亲的，你们不要小看，不但不要小看，你要知道他能够这样守住他的信心，这是不得了的。你要注意这个东西。我们当中如果一般的家庭很幸福的，哇，孩子考上大学啊，那不用讲太好了啊。哎呀，很贫苦的家庭，也读书都没有，补习都没有钱的，这孩子呢能够这样的考上大学，哎呀，应该要讲一讲，对不对？应该要给他体面，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也会有盲点，你们可以告诉我啊，告诉牧师一下，牧师有一些地方你忽略了啊，的确会忽略，因为人开始多的时候，牧师也看不到这些东西，对不对？有事情多的时候呢，要不，所以呢，我们在这些方面呢，要多注意的。所以呢，我们林弟兄在今年头的时候呢，跟牧师说，牧师，我们给我们乐龄人是去上游船啊，那能不能资助一下？没问题，教会就资助一半啊。其实我并不是我们乐龄人是没有钱，其实有一些还比我更有钱啊。但是问题是啊，哎呀，辛苦了大半辈子嘛，而且乐龄人士是通常教会里面啊就关注年轻人多，年长者啊就是通常没有什么看，对不对？他们来就来，没有来也没有管的这样东西。但是他们一起要去玩，当然要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哦，不单是去玩黑哦，那个地方一定有信息，有什么要相聚这个然后有一个意义在里面嘛，那这样不错，对不对？所以我一口就答应了，这个是一个好的建议。很多的方面你们去想啊，这个是我没有办法讲太多，但是不体面的要加上体面，给他装饰，要注意到他，有他有这样的难处还能做到这个，你要知道啊，值得赞赏。这个方面也是做领袖的或者做组长的要注意的一个地方。然后最后当然记得啊，教会仪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大家都会阿们，对不对？但是最后这一点呢很重要，因为教会也不是单单扶贫助弱的那种啊，就是啊，你困苦的，你贫穷的，你没有条件的，我就特别来帮助你，这样的话教会就变成一种慈善机构了。教会无论是怎样，教会的使命是要传福音，教会要高举的是真理。所以因为人都有问题，有贫苦的问题，软弱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罪的问题，不听从真理的问题。所以呢，上帝把权柄放在什么？放在使徒先知，对不对？他们启示圣经，还有教导这个圣经的牧师教师。所以这个要教导的清楚全备，这个有教导的时候呢，然后叫每一个人，男女老少，不管你条件是好坏高尚卑贱，你都要顺服。不然的话，有时候比较贫苦的人，哇，一直受到注意力哦，有一天他又变成骄傲起来，也不对，对不对？所以人很快又会这样变的。所以我们是给人加上体面，但是最后呢，要叫人降服于基督。所以在相爱里面一定有这个权柄系统，权柄系统就是一定是这个牧者有这个职责义务，把神的道教导的清楚全备，然后让听到的弟兄姐妹无论你是什么条件都顺服在其中。教会里面有治理的、行政的、行义能的、牧养的，也是都在这个教导者所教导的这个圣经 还有所带出来的神的声音、神的话语，来指向整个教会的一个方向，叫每一个人能够顺服在其中，这样教会才有真正的合一相爱了。所以呢，各位，这样的参加主日，这样的听到之后呢，一定要将道刻在心板上。听了，其实这个道里面有灵，有牧师是这样教导的时候，但是你们听这一个小时的道，很多的领悟，你们会明白很多的事情，然后知道了，哦，要怎么尊重彼此，看重彼此，也相爱，然后不要看轻了，看轻人的那种比较的眼光，慢慢在这听这个道的时候就消散了，从心中就消散，那就对了，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感谢主，愿主祝福我们啊。我们知道我这样讲了之后，我们还是不完全的，对不对？所以要继续追求呢更大的恩赐，一生要追求。那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的话教导劝勉，也特别在爱的事情上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启发。我们很多时候就一不小心，我们人的意思就放进去，也体贴自己的感受，但是主，我们知道这都是世人的问题，求主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灵，洗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里头能够生出主的心肠，以你的心为心，有谦卑的心灵，爱主的心灵，也爱弟兄姐妹，也尤其是我们当中有软弱的更是能够珍惜他们，看见他们的存在是带给我们极大的祝福。就我们今天听到这个道的时候呢，可能心中会想起有一些我们常常会轻看或者论断的弟兄姐妹，主，那个我们全部放在你的祭坛，求主亲自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主，让我们在今年由这个疫情临到的时候，有试炼来到教会，让整个教会都一起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感谢主，把一切荣耀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